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姐妹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虽然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十字架是羞辱的一个的记号，但是对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竟然从一个卑微本来应该灭亡的人，竟然成为尊贵神的儿女。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能够从我们心中发出的那一种的赞叹，十字架实在是我们的荣耀，感谢主。今年我就定了这样一个题目寻道之旅那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从这个约翰福音来看究竟这个道指的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约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道就是神他自己不单只是停在宣告道就是神使徒约翰更清楚的来指出这一个看不见全能永恒的这一位的神竟然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描写这一位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在箴言书里面他是用了另外一个的词来形容这一个的道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道就是智慧箴言书里面用智慧来形容神自己神是以他的道来创造宇宙万物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道不单只是充满了各样的能力更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当我们看见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处处都看见神智的智慧的表现无论是从一花一草从宇宙万物的大自然我们都能够看见这一个的充满智慧的这个创造主所以保罗一开始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神的全能他的大能能够透过他受造之物就叫人可以晓得要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推辞世界是无缘无故出现的那是有一位蛮有智慧的创造者来创造这个的世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箴言书里面强调我们需要很珍贵的来去寻找来去认识这一位充满了宇宙万物智慧的这个源头这位的神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找他好像寻找最宝贵的东西一样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各样不同的宗教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寻找神原来是不可能的人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靠着人的有限能够找到哪一位充满了宇宙万物智慧的源头这位的神所以世界很多的宗教告诉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寻找哪一位的神的时候结果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找到了但却不是哪一位的神找到是人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思想调造出来的一位他们以为的神但却不是神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约翰告诉我们他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就是要把那看不见摸不到全能伟大的神展示在人的面前让人透过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可以明白，可以晓得，原来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的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来寻找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凭空的去思想怎么样去找，我们要回到神自的启示。所以当我们说寻道，我们不是凭空去思想，我们要回到圣经神自的启示的里面，神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位的神。那今天呢，我希望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透过他们跟神，跟这一位道成肉身这一位的创造主跟他的之间这个关系，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途径来看一看，究竟这一个道成肉身的神是如何让人认识他。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以更好的透过神的话，更清清楚楚的了解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他对我们的心意又是如何。所以当我来到圣经，来到这个四福音书，来去找究竟耶稣的门徒是如何开始认识神和跟随神的呢？我相信当我们基督徒，还是说慕道的朋友啊，当我们打开圣经读圣经，特别新约圣经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从头看下去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晓得一打开就创世纪，哇，好像开始的时候还是读一下的故事，后来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读不下去。但是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一卷书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是怎么样的家谱一样的事情，然后出现在第四章开始就讲到耶稣开始他在世上传道的一个的开始。我们读到四章的十八、十九两节的圣经啊，还是说马太福音啊 Matthew 啊四章啊十八到二十节，十八 Matthew 马太四章啊十八到二十节。好，那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哈。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啊，这个是耶稣刚开始啊，在公众的面前啊，开始他的传道的日子啊。他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在哪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也叫你们得人如得乳一样。他们就立刻写了网跟从了他。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句圣经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两个人很奇怪哦。如果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刚开始刚面对一个的从魔鬼来的试探之后，试验之后就出来开始他的传道，圣经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耶稣我们知道他是从拿撒勒这个地方长大的，这里讲到现在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啊，虽然不是说很远很远，但是还是个很大的距离，在古代来讲不是说好像今天我坐个车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没有了，他们以前的人不会那么的 travel 那么的旅行的。所以在拿撒勒跟加利利两个不同的地方，我相信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人谁是耶稣完全不认识这个人的。但是当耶稣来到加利利在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这两兄弟，然后就立刻对他说，来你跟从我。他们的反应是立刻写了网跟从了他。你会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是你，在眼前有一个人来到你的家，告诉你：“来，你跟着我啊，我带你去啊，做一些你都不知道做什么的事情。”你会把家都丢下来，然后跟他去吗？我想不会吧。非常的好像不合理的这样一个的表达，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没有问，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彼得跟他的兄弟能够那么的顺怎么说呢？顺从就跟耶稣走了。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不妨每一次面对这些的记载的时候，你问多一句：“啊，是不是不正常呢？究竟是不是我们 miss 了，我们漏了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呢？”那我们感谢主。很多人有时候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四福音书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疑问。马太、马可、路加三本书讲的故事大概都很类同的，很相像的，那为什么还要重复讲那么多一篇又一篇呢？读了马太、马可，大基本上耶稣的故事都了解的差不多了，还为什么还要路加还要约翰这两卷的书呢？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希望今天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的理由。因为有四本的福音书，就让我们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去看耶稣的时候，耶稣整个的故事就很有立体感。在我们的面前，好像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圣经的描写的时候，我们会打一个大问号：为什么这两兄弟会那么的顺就跟着他走？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单有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就永远不知道为什么。感谢主，除了马太之外，还有一卷书叫做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好不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一章35-42节，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 35-42。 约翰福音第一章35-42节，我们来看一下哈。之前是讲什么呢？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出来，来在众人的面前能够，他是一个祭司啊，来宣讲一个的，他的教训，然后很多人来跟随他啊。这个35节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跟他门徒的一个的对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哪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了。耶稣转个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啊，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啊，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了。啊，那时约在深正的时候，深正这里来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就是基法，后来翻译就是彼得。”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当时这一个施洗约翰有他出来传道之后，有不少的人跟着施洗约翰，因为他认为，很多人认为他是先知，所以就跟着施洗约翰。然后其中 有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当时这个安德烈就去找到他的哥哥彼得，就是西门，然后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事情？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等待的那个救赎主，然后把他带去见耶稣。然后耶稣说，你就是彼得。那当我们看见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多了一点。所以四福音书就是把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一个的解释。为什么耶稣呼召彼得、约翰，他们就跟着就走？原来有原因，因为在遇见耶稣之前，彼得已经被介绍，知道这个耶稣是谁了。如果我们留意这个介绍的话，就很有意思。我们再回到第35节好不好？还是36？好，36节。他说，这一个的使使约翰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来看，他见耶稣行走，就对他们说，看啊，这个是谁？神的羔羊。对于犹太人来讲，这句话并不是说啊，看见耶稣把他看成是一只羊，不是。不是把耶稣看成一只羊，那是神的羔羊是有个代表性，他在他们的宗教的观念，在他们的过去的传统的里面，明白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读过以赛亚书53章 Isaiah 53、以赛亚书53章是描写神的弥赛亚，神的救赎主，这是神这一个代赎的羔羊，就是好像这里所说的除去世人的罪孽的那一位。所以当使使约翰告诉他的门徒，你看这个耶稣是谁，他就是神的羔羊，意思说他就是弥赛亚，他是就是这位我们盼望等待的救赎主。弟兄姐妹，想一想，他们去跟耶稣并不是没有理由啊。犹太人等这个救赎主等了多少年？现在这个的使使约翰这个老师告诉他们，你看这个就是弥赛亚了。当然他们很高兴的，很欢喜的，愿意去跟他。用今天我们这个角度来想一下吧。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今天世界的首富啊，最有钱的那个人，现在是谁呀？ OK， 就是他吧啊。哪一天他来到你的家，然后叩门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要不要学赚钱？我愿意，那你跟我走吧。你会不会去？你当然去啊。如果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想赚钱的人，有这样一个首富，一个最懂得赚钱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你，你要不要跟我？你当然去啊。如果你是一个搞科学的，一个研究科学的一个人，有一个刚拿了诺贝尔奖的一个大师，一个科学家来到你面前跟你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研究？你要不要去？去不去啊？陈弟兄，你搞科学的要不要去？去啊，不去才傻嘛，对不对？当然去嘛。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理解为什么耶稣在加利利遇见这两兄弟的时候，告诉他，你来跟随我。他们就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 因为耶稣是那一位他们已经等了等了等了多年的救赎主，当然去啊。所以彼得跟还有其他的门徒不是无缘无故的，不认识耶稣就跟他去。彼得是被介绍认识这一位的救主，所以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去了。弟兄姐妹想一想，在我们特别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在过去你那么多的年日啊，可能你都忘了，回想一下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是不是你是一个非常 好强烈的一个的宗教家，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所以你拼命去寻找，然后哇，这个耶稣原来是真的，我要跟他。可能有这样的人，但是不多。但是在我们的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你都会经历同样的一个事情，在你人生的某一刻，有人介绍告诉你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可能当时你没有立刻信，但是耶稣这个名字已经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后来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被人带领介绍，你后来进到教会，后来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来找到耶稣，那是耶稣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找到了我。我不是说你们是不是这样，没有，可能说有些人就说不是啊，好像我女儿，我第二代的基督徒啊，可能第三代的基督徒，第四代的基督徒，我一家都是信徒，我一出生就是在教会长大的了，所以没有人介绍。是的，可能是这样，但是在你人生里面总是有一个 moment， 你突然间对耶稣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领会，所以你才会跟随他。我在想，我信主之后，我曾经在想，我什么时候对耶稣这一个的人有印象呢？我想回我小时候，是，我是在天主教学校读书的，小学、中学都是。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在宗教学校读书，所以我这个印象有耶稣这个印象，不是。我在想回头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时候我跟这一位神有碰上的一个的经历呢？就是我相信我那个时候可能是三年级的时候吧，二年级三年级我忘了太久了。那时候有一个同学邀请我去他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早上去他的家哈、啊，吃早餐，我就去了。去到他的家，他们一家坐在哪里，然后我也坐在哪里，因为他们做一件事情把我吓怕了，我就走了。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等你祷告。我从家里面没有信主的，我们家是拜拜的，能够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虽然我去宗教天主教学校读书的时候是，但是我那个感觉很奇怪。他们坐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很害怕，我就走了。以后我就不敢跟这个同学来往。我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个人他们家怪怪的。这个印象很深，因为我相信这个同学是基督徒，他们在吃饭之前祷告。我在想，这个是我第一次感觉跟这个宗教有关系的一个起点。当然后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后来我信了主了，师母带领我信了主。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有类同的经历， 在我们人生某一个点有人介绍你跟这个耶稣有了一定的认识。上次听纪要讲他的见证，我以为他来到 Logan 因为认识我们，所以他们夫妻信主。原来不是，原来他还没来到我们家，还不认识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已经有一些他认识的人，把这个有关耶稣这个信仰，虽然他当时不信，可能也觉得奇怪，不晓得是不是，但是会对你产生某个程度的影响。所以后来你在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就好像起码那个抗拒感就没有那么强，就开始跟这个信仰连上关系。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过去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什么时候你开始神在哪里寻找你？可能你都忘了。但是你想想，不是因为你去找神你找到神，是神安排很多很多的机会让你认识他的。彼得就是这样一个的例子。后来耶稣在加利利遇见他，就告诉他，你来跟随我。他们就很乖乖的就跟着耶稣去了。在路加福音，我们再来看一处的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Gospel Luke Chapter 4 38节39两节 Luke 4 38 39那如果按照 you know 这个次序的话，他们那时候已经耶稣已经呼召了这个彼得了，然后彼得有了回应。然后38节当时耶稣每一个时候都在那些会堂来讲道讲完道38节说，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的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吃着那个热病，热就退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发生，彼得之所以跟耶稣，是因为他听见施洗约翰的所介绍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介绍，所以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所以他就跟着耶稣了。但是他还没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当耶稣讲完道，这里说是耶稣进到西门的家，不是彼得邀请他的，不是彼得说，哎呀老师你讲道讲得那么幸福，讲完道来我家来吃午餐吧，不是，这圣经没有记载他彼得邀请他，是耶稣基督主动的去到西门的家，彼得的家。然后那个时候他的岳母正在患这个的病，也说你看见，也不是彼得来求耶稣的，是有人来求耶稣帮忙医治这个的彼得的岳母。那就彼得就在旁边看见耶稣做了这个事情，圣经没有记载彼得有什么反应。如果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在外面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些圣经的有个评语，那些人看见耶稣做的都很惊讶耶稣所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没有，很平平的介绍彼得就是看见耶稣救了他的岳母，就是这样了，没有交代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在想，彼得跟耶稣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带着这样一个好奇的心， 施洗约翰说这个是弥赛亚，好吧，他来呼召我，我就跟着他去吧。那究竟怎么样也不晓得。是耶稣主动让彼得看到他是谁，让彼得经历了这一位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的拯救者。虽然彼得没有，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彼得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相信他看在眼中对他有一定的影响。想想弟兄姐妹，在你认识这一位神的过程的里面，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也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人家告诉你你知道耶稣的事情，那你就好了，我试试看啊，然后你就在那里也作为一个旁观者在那里 observe 究竟这个耶稣是能够做什么。但是在这个你信的过程的里面，你看见经历到了原来耶稣是那么有能力的一位。当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来介绍耶稣的时候，然后看见他的弟弟彼得的弟弟介绍耶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的形容。他是谁？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来救赎、代替、拯救世人的罪。神这一位的羔羊是来到人世间来承担人的罪，是一个爱的一个的表达，一个正确的介绍会带来对这一位的神有正确的认识。我不知道你信主的过程里面别人介绍耶稣给你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介绍。哎呀，快来呀，他很灵的。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认识耶稣？他是那个有求必应的，很灵验的，还是告诉他们说耶稣是哪一位带着爱来到人世间来拯救罪人的哪一位的神？有时候错误的介绍会使人有错误的期盼。当我们说神很灵，耶稣很灵验，你求他有求必应，如果哪一天他求了他不应，那怎么办？多少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这一位的神，我们只是盼望他带给我们肉身的好处，没有想到更深远的一点。彼得认识耶稣，往后我还会再讲，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从完全无知到真正知道耶稣是谁，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里面是正确的开始。他是谁？他是哪一位拯救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刚信主也不懂得怎么样来介绍，没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把人带到教会还是好的。哎呀，想起我刚信主不久受洗了，参加教会，在教会里面也参加很多的活动，教会的团契啊，各方面的活动。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加州，在教会的里面，加州很多中国人，然后每一年呢都有很多社区的活动，社区的 barbecue 啦，新年的活动啦，很多很多很多社区的活动。那时候我们都尽量能够参加这个社区的活动，我们都参加。我记得有一次我刚信主不久，受洗之后不久，我们教会去参加这个 社区里面这个 you know barbecue 的活动，很多人哈，好几百人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去带着使命的去，我们每个人都带拿着一叠的那个福音单张，我们就去了。当时我刚信主不久，我也对这个信仰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很理解，但是很热心，我们就拿着这个福音单张，我们就去了，去到哪里见到中国人，我们就发单张给他们，邀请他们去教会。哎呀，那时候我记得有个经历，让我感觉后来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好好了解究竟我要怎么样来讲。我把福音单张送到一个老人家的手那个很多的老华侨，我告诉他我们是教会的，我们邀请他去教会这个福音的单张，介绍他来信耶稣。当时我都忘了我跟他讲什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信耶稣的都是好人了哈。我说对，信耶稣都会是好人。然后他就说了一句，那我就不用去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是坏人，我坏人去哪里做什么？你们上天堂，我注定要下地狱的，我不去。哎呀，当时我听他这样讲，我愣在哪里。我说我怎么样回应他呢？我真的完全刚信主不久，也完全不懂得怎么样去 respond 解释的这样的问题。哎呀，我在哪里愣在哪里的时候非常尴尬。他说我不用去啊，我注定要下地狱的。那他都这样讲了，你那怎么办？当时真的不懂得回应，然后只是塞给他，那你还是来听听吧。然后后来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更有一个愿意去了解究竟我应该怎么样向人来介绍耶稣。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刚信主不一定懂得怎么样来介绍，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的介绍可能会影响那个人往后他的信仰的路。可能不是因为你带他信主，但是起码你要把有关耶稣这个的他是谁告诉了他之后，这个名字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将来因着其他不同的人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耶稣是谁。正确的介绍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你要介绍 人家来信耶稣的话，你会怎么样来介绍？想一想，如果你不懂的话，好好去做一些的学习，装备好自己。那时候我的经历都让我往后更愿意去学习怎么样来讲这个信仰。彼得不单只是知道耶稣是一个拯救者，他更经历到了他有能力的一位。不停在哪里？耶稣基督没有停在哪里，耶稣基督亲自来寻找他，透过使徒约翰，透过自己呈现在他的面前，耶稣基督更主动的让彼得看见他的能力，他的大能，他是谁。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到十一节。路加 Luke 5:1-11 好，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啊？一起来吧，好不好？耶稣站在格里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个船是西门的，耶稣走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网且裂开，便招呼那这船上来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了，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看见，就俯伏在耶稣之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带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弄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那我们进入这个故事的场景。耶稣常常都抓着机会去讲道，很多人愿意来听耶稣的讲道，因为他讲的道圣经形容很有权柄的去讲，不是一些抽空的理论，是非常有权柄，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所以那天耶稣来到这一个的这个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在哪里，很多人想跟将来听他讲道，他就借用一只的船，上了船在哪里来讲道。讲完了，那耶稣就叫彼得去开到水深之处下网。那我们读了这个故事，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是一个神迹，是不是？是。但是整个故事的里面，大家没有留意彼得的反应。彼得前面看见耶稣医好他的岳母，圣经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反应，没有。但是这一次，当他打的那么多的鱼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的反应。我们来看第八节，是不是第八节？第八节，第五章的第八节，彼得看见打的那么多的鱼，两只船都抓满鱼之后，耶稣他就来到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然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彼得有这样一个反应？为什么？前面医好他的岳母，他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打满了两只船的鱼，比他的岳母病医好更值得他惊讶吗？为什么？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故事的里面来看，究竟彼得做了什么，他眼前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来看第四节前面第四第五两节讲完了，就对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呢讲了一句话，西门说，夫子，这是老师，我们整夜的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好吧，听你的话，下网吧。究竟这里要表达什么？耶稣在什么时候上船讲道？我们没有记载，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哪里开始讲道。 但是应该是早上。为什么？因为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了一个晚上了，现在天亮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来岸边我们洗网了。耶稣就趁着他们洗网的时候就上了船，那里讲道了。所以应该是早上耶稣就上了船，在那里讲道。耶稣讲道不像我们45分钟已经很长了，他一讲是几个小时，可能应该到中午了。耶稣就叫人散开，他就对彼得说，你们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夫子老师，我们已经打了一个晚上了，没有啊。你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当渔夫的。你知道什么时候钓鱼打鱼啊？晚上啊。现在几点呢？中午啊。太阳那么猛，能打到吗？他心里面就想，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个盗墓的啊，这个木像，你叫我怎么打鱼？夫子老师，好的，我下网依从你的话。你在想彼得在哪里想什么？他真的听话吗？他听话他就不会用这句话，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让我来证明你是错的。彼得是渔夫，彼得这个渔夫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鱼，你这个木匠告诉我怎么样打鱼。好，你是老师，你是弥赛亚，你是救赎主，你讲到那么多人听，好，我听你的。 Let me prove you wrong。 我相信彼得心目中顺从这样做并不是真的去听话，他是相信他自己说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现在下网也是没有的。结果耶稣打了一个船，两只船都满了。其他人很惊讶，彼得不是惊讶。彼得在那时候突然间就发现，我内心原来是对耶稣那么的不敬，那么的藐视。彼得对耶稣哪一种的态度是什么？他并不真真正正相信耶稣是哪一位有权柄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的主。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除非他看见自己的污秽，自己的错误。亚当夏娃，神告诉他不能吃，他们吃了，神来到他们的园中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做什么？躲起来。然后神问他，你们为什么躲？他们很多的理由，但是有一样他们不承认，错了，神啊，对不起，我错了。没有，整个伊甸园里面的对话，亚当夏娃一句认错的表达都没有。谁的错？亚当说，你给我的女人的错。女人谁的错？你把那个蛇放在哪里是蛇的错。他们有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没有错？因为他们犯罪的理由就是，我跟神是同等的，我跟他神是一样的。当人把自己看得与神同等的时候，是不可能看见自己有问题。彼得认错，承认自己是罪人。我相信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所说的，圣灵来做什么？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他看见打满了一船、两船的鱼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想到，我 开始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来看这一位的耶稣，我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的内心里面哪一份的骄傲，哪一份鄙视这一个的老师。当人看见神圣洁的属性，人才会发现自己的污秽，人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当圣灵感动彼得看到自己内心的哪一种的虚伪，我们打了整夜都没有，好吗？依从你的话，我下网。Let me prove you wrong。多丑陋的一个的态度。多数时候，我们说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过程的里面，不是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一种试探神的一个的态度，我们多数时候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因为我们不认为我有这个需要。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从来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亚当夏娃的罪就是要让他们从本来在神以下的变成与神同等，这份的骄傲让他们做错了也不认错。彼得看见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污秽，所以俯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人的日子的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时刻。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伏在神面前俯伏，让他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个时刻。诗人说神的羔羊为了世人的罪孽，什么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这个神的羔羊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作用，产生哪一个的拯救。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那干嘛我们还要信耶稣？我自己是好好的，我就与神差不多，他给我高一点，那我永远不需要耶稣。什么时候当我们人生的生命里面看见自己的软弱、失败、卑微，承认我们自己需要神，像彼得一样，主啊，我是个罪人。什么时候我们才是真真正正谦卑伏在神的面前，能够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这是我们寻找神的过寻找神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经历的这样一个的自我的反省的一个时刻。信仰不是一种外在加添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信仰是我们的生命，让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重新掌管，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掌管的底下，过着他所设定的一种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找到神，还是说被神找到了。弟兄姐妹，让我们思考，什么时候我们听过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们经历过神迹的大能，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他，俯伏在他面前谦卑的，主啊，求你掌管我的生命。在那一个的时刻，你的生命就会产生极大的改变，圣灵给你重生，成为一个属神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是的，当我们看见彼得的一生，他因为被他的弟弟介绍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要来到世上的拯救者，神的羔羊。他的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经历了多少主你自己给他看到经历到的真实的一位创造神是如何的一位的神。在他跟随的年日的里面，他听见你的话，他看见你的作为，圣灵的感动，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是的，主啊，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过去我们的骄傲，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只要靠自己就能够做的一切。但是感谢你，因为你来寻找我们，你把我们从灭亡的当中拯救过来，你让我们脱离了死亡，得着永生。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生真的能够看见你的圣洁，你的伟大，也让我们真的谦卑，在你面前看到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求助你赦免，也求助你接纳，让我们这个本来本该灭亡的，现在可以成为你说看为宝贵的儿女，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永远跟你在一起。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助你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更知道你的心意，过着一个你所喜悦、你所使用的人生。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